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首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在我们中间。神啊，你是圣洁的，是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主，你来到我们的中间，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每个人。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把我们今天每个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手中。你让我们的心敞开，让我们听见神你向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所说的话。主，我们求你来祝福来到我们中间的每个弟兄姊妹。主，我们谢谢你，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每一次听这个歌，耶稣恩有歌，对我来说都有很深的感触，很深的感触。你知道我在20年前的时候，我跟那时候刚回到中国的时候，那时候对耶稣并不真正的认识，并不真的认识。那时候我们就遇见一个学校的老师，一个老师，他得的是白血病，他得了白血病，你知道吗？他得了白血病，他的先生呢是个警察，是个警察。你知道在那个时候在中国的基督教还不是很公开，很公开。你知道这个传福音的这一家人，这他们是个医生，直到这个老师他得了这个白血病，他已经化验出来73%的癌细胞都已经是癌细胞了。他去到北京去，在临走之前，这个医生就给他就好像冒着危险一样。因为他是警察呀，你知道吧？他先生警察告诉他说，知道，说我们都知道白血病。那时候我们看过一个日本的电影叫宁子，是吧？就宜子，是那个人他就得了白血病，知道这个病是没法治的，然后就说就是你知道，给他先生说，知道你这个病要死，是吧？但是你要让他信耶稣，信了耶稣了，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我们的灵魂可以得到拯救。带着他，我们给他祷告，给他祷告。你知道吗？这个人，他就去到北京去了。去到北京之后，知道吧？在那里花了13万块钱，这是已经20多年前那时候，你花了花了13万块钱了，还完全没有好的迹象。这时候在那时候一个朝鲜族的一个人，你知道在朝鲜族很多信主和你谐音耶稣的这个人呢，就带了去崇仁门的教会。当他一进崇仁门的教会，人们就在唱这首歌啊，你们是否软弱多愁，千斤重担压肩头，主仍做我避难处所，奔向耶稣做千秋。他那一听着歌的时候，他的眼泪就一直的流，你知道吧？他上面有6个老人，他因为他是领养的，他是被他爸爸妈妈送来的，让他的大妈和大娘、大爷和大妈来领养的。上面6个老人，下边2个孩子，是吧？还那个最小的还不过10岁，你想想，就面对着死亡的结局。所以这个千金，你们是否软弱多愁？千斤重担压肩头，每天都这样，一直哭一直哭。等他回去的时候，你知道吗？他那个就真正信了。等他回去的时候，他就觉得我就再也不在这医院里待下去了，我要回去。结果后来他就回到保定，你知道，回到保定，你知道吗？那在保定甚至没有血液科的医院，是吧？他进了骨科的医院，神就让医好了他。他到现在还活着，因着他相信了耶稣，真的。很多周围很多人都信了耶稣，因为知道这个根本完全好不了的，怎么好的呢？我们知道是耶稣医治了他，耶稣也拯救了他整个的家庭，拯救了家庭。我们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看呢，神的羔羊。神的羔羊指在这里，我们知道是指的耶稣。我们看知道啊，这是约翰说出来的话，约翰说出来的话，你知道吗？当耶稣约翰出来开始传道之后呢，他所受的从神那里得到的使命，就是给耶稣怎么样做见证， 在约翰一书，在约翰一章啊六到七节十五节，有两次提到，一约翰来，他是要为耶稣做见证，目的是让犹太人，不单是犹太人，是让所有的人相信耶稣就是这个世界的光。离开了耶稣，人们就是生活在黑暗里。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他所传的信息非常的简单，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每个人都应当悔改。他宣讲悔改的洗礼，为耶稣来预备道路，这样当然就引起了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的啊疑问，因为他觉得谁给你的权柄你来这么做呢？所以呢，犹太人就从耶路撒冷差遣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们来质问耶稣的身份。等一下，等一下，把他抓着。我们知道约翰并没有被这个啊，他你知道很多人那时候出去到约翰那里去，来希望能够来接受他的洗礼，但是约翰他认识他自己，在这里他说他否认，他承认他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是不是啊？他在这里说了三个不是，他说他不是基督，不是以赛亚，也不是那先知。我们知道到后来耶稣说啊，他不过是点着的明灯。接着呢，他用三个是，我是，到底你是谁呢？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他只是一个在旷野里呐喊的声音。我不知道你去过到很深的旷野来，如果当你听一个很声音之后，你什么人都看不见，可能当声音过去了，人们希望能在旷野里看见谁，看见要来的人。我们知道马上耶稣就要登场，耶稣就像一个戏一样，一个银幕一样，你首先看的声音，但是声音出了现背后出来的不是约翰，而是耶稣。我们知道约翰是为耶稣来做见证的，所以他那些人就说你为什么那么你来施洗呢？他就说约翰他来给人施洗的目的是要把耶稣来显明给人。真正的悔改的受洗乃是让人的心眼得开，使人真正的来认识耶稣，来真正的认识耶稣啊！我们知道约翰他非常谦卑的把他的侍奉的焦点指向耶稣。他说啊，他在这里说，他说我曾看见圣灵方格子降在上，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洗净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洗净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耶稣，约翰在这里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然后呢，因着耶稣的见证，因着他的见证，那么后来呢，有一些门徒来跟随他。我们看看到三十五节，那时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看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神的羔羊！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世人罪孽的。”啊，今天呢，我们就来讲这个题目，就是看哪，神的羔羊，看哪，神的羔羊。我们知道啊，最早期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两个门徒啊，一个是啊，是他们都是约翰的门徒。约翰不仅把自己的目光指向了耶稣，同样他把的门徒都带到耶稣的面前啊。最早跟随耶稣的两个门徒，一个是安德烈，另一个呢是没有提名字。我们知道这个啊，很可能就是这个本书的作者使徒约翰另一个门徒。你知道约翰在本书中，这个使徒约翰他自己也没有提自己的名字，其实他也是特意的来隐藏自己，为的是怎么样，要显明耶稣。耶稣就问他们说啊，你看他们看见啊，耶稣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你知道吗？耶稣就问那个问题，就说 你们要什么？我们知道我们跟随耶稣，我们啊还要有正确的动机，这是他今天对于每一个跟随他的人所要的问题。我们要跟随主，我们究竟要的是什么？我们跟随主的动机是什么？我们是主自己呢，还是主以外的事物？啊，他们说啊，拉比在那里住，然后耶稣也说，你们来看，还是来看？嗯，同样，耶稣也让我们来看他。约翰让人们来看耶稣，耶稣怎么样？在这里也是让我们来看他。然后同样是门徒也是这样，在后边到45节说腓力，然后呢另一个两个门徒，然后腓力然后认识耶稣的时候，跟随耶稣，腓力找到拿单也，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耶稣。同样啊，这是早期的门徒也是把门的焦点放在耶稣的身上。那么拿单也对他说，拿撒勒还有什么好看的呢？你知道腓力给他说什么呀？还是你来看，你来看。我们知道，你知道在圣经中啊，在约翰福音，我们记得这一段圣经，每一个人的焦点都把目光定睛在耶稣的身上，耶稣的身上。可以说，耶稣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那一位。嗯，啊，就像约翰在这说的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就像我们刚才那个图片一样，你知道吗？神的羔羊，当我们说神的羔羊的时候，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就是指的逾越节的羔羊，逾越节的羔羊。我们知道，就是在以色列人他们在离开埃及的那一天晚上，以色列每家都宰一只羊，然后把羔羊的血吐在他们的门框上，等到灭命的天使看见这个血的时候，怎么样，就越过这一家去。那么被杀羔羊的血就保护了以色列的这个各家，就是羔羊的血拯救他们不致灭亡。羔羊的血预表只有耶稣的血才能救赎人类。同样，这个神的羔羊，你知道约翰他是一个祭司的儿子，他是个祭司的儿子，他非常的，他的父亲撒加利亚是在圣殿里服侍的，他们应当是非常的熟悉旧约的礼仪。你知道在旧约里，在圣殿里，每天早晨和晚上，这个祭司在圣殿里都要为百姓杀一只羊羔来赎罪，来着赎罪。我们知道耶稣就是那个奉献为祭的羔羊。同样在以赛亚书中也预言到，弥赛亚也像一个就是一个受苦的仆人，他也像羊被杀。所以在以赛亚书53节7那里说，他说他如同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所有的这些旧约中啊，摩西的律法和先知书上所记的，都指向了耶稣。耶稣是一个无罪的羔羊，他把自己完全的献在神的祭坛上，为赎世人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说在这里说，看哪，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你知道在这一段圣经里，这些个门徒还给了耶稣很多的称呼，说他是弥赛亚，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是以色列的王。今天啊，我们就谈这个神的羔羊。你知道吧，有的时候这个基督教的真理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真理，就是一个无罪的羔羊为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你知道啊，有一个姊妹，你知道吧，她在美国，后来她信了主，她说她第一次听到福音是在啊中学的世界历史课，在中国我们有世界历史，那时候讲宗教的时候，老师就给学生们介绍说，哎呀，说基督教呢认为世人都犯了罪，得罪了神，所以呢耶稣为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啊，为世人来赎罪来流血，只要你悔改相信他，你所有的罪就被神赦免。你知道吧，当这个老师讲到这里的时候，所有的连老师连学生都怎么样，你可以想一想， 都哄堂大笑，都哄堂大笑。这个子民他说，哎呀，说觉得这样的教育实在是愚不可及啊，世人凭了什么啊能够相信，就是都是罪人，是不是啊？为什么耶稣的血能够，耶稣的死能够赎去所有的世人的罪呢？他说啊，当时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居然有人会想到去信这样的宗教。然而今天这个被世人所嘲笑的信仰，就是我们所相信的真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要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耶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在我，尤其是在那些没信主的人，确实是愚拙的事情。但是在我们真正的信主的人，我们这些蒙召被神所拣选的人，钉十字架的耶稣是神的能力，是神的智慧，是神的智慧。保罗说，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来拯救那些信的人，这个就是神的智慧。当人们觉得是愚昧的时候，神就用这么简单的道理让人你来相信，这个就是神的智慧。你知道十字架上的耶稣是我们唯一的拯救，是我们唯一的拯救。你知道当约翰来到，当时约翰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犹太国的光景其实非常的复杂的，是吧？他们是犹太这个民族，但是被罗马人所侵占，就宗教方面来说是非常的混乱的。因为那时候的祭司是大祭司亚拿和盖亚法，他们是审判主耶稣的，你知道吗？还有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约翰称他们是毒蛇的种类，他们把持着宗教，是吧？在这些宗教界里，人们只讲的教条，没有真正的信仰的实际。在政治方面也是这样，像巡抚比拉多还有希律王，就是他们最后把耶稣钉死。他们在犹太地区各自为政，在这个事情没有公义。然而就在这样的一个复杂的环境里，约翰给他的百姓指出了一条出路，就是什么呀？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只有耶稣是世人的拯救。同样在今天我们面临着在道德、政治、经济和属灵的啊各个方面，我们每个人都遇到各种各样的难处。我们知道人们的心灵是虚空的，你只要向这个世界看去，你就可以看到人们离神有多么远。很多人生活在醉生梦死当中，尤其是年轻的人，尤其是年轻的人，他们看不到生命意义，就知道吃喝玩乐，用肉体的啊去寻求肉体的自己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我们今天也会问，到底谁来拯救我们？只有在这里，同样约翰在给我们说句话，要看呢，神的羔羊，只有他是除去世人罪孽的，只有他能来拯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知道我们啊，我们大部分人都是从无神论背景下出来的，我们就尤其是从大陆出来的，我们不愿提这个词。但是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我们每个人都如羊走迷，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我们固执于自己的道路，我们追求自己的梦想，满足野心，我们就迷失了神的道路。其实整个的世界都是这样，包括你，包括我。我们现在物质的生活我们丰富了，我们科技发达了，可是我们的心变得越来越虚空，变得越来越虚空，世界变得越来 越混乱。主啊，有的人说这个整个世界乱了套了，乱了套了。其实整个的世界，我们看看那些个啊那些个极端的那些 IS 是吧，那些个穆斯林的回教徒，其实这个世界的可怕不是在于核武器，也不是在于化学武器，而是在于我们每个人里面的什么呀？罪，这个罪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就像那些个极端的穆斯林一样，那个炸弹随时 就在他们的身上，随时就可能爆炸。同样，我们人心里的这个嫉妒、仇恨、争竞、贪婪、淫欲，各种各样的罪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就像这个冷梦梅一样，是吧？前一天还在商场里买东西，第二天都不知道命上哪里去了。任这个罪随时都可以引爆这个炸弹呀、啊！我们有的时候很难想，罪是我们每个人这个人类心灵的疾病，它影响着我们每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它掺杂在我们的生活里，玷污了我们的生命，我不知道你意识呢，破坏了我们的幸福。我们每个人都好像都在渴慕一种东西，我们都在追求一种东西，但是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使我们真正的得到满足。我们追求得到了以后，还是觉得虚空，还是觉得不丰，没有一个幸福真的是完整的。以前我在大学里，我认识一对夫妇，你知道吗？你知道他们家里应该是很好的，是吧？他们有可爱的孩子，两个人都过着很稳定的生活，可是他们一直活在很不幸里，懂了吧？在人看都是很完美了，可是在他们里面就过着很深的痛苦里，你知道吗？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啊，他呀根本就瞧不起他的爱人，从他内心里，你知道吧？他是个强人啊，他的爱人老厚老实忠厚说良善，这是个好的品质，可是在他的眼里怎么样，都是愚笨，都是窝囊，都是没本事。他觉得自己很不幸，其实这个不幸不是别人给他带来的不幸，就是他自己他那里头那种根深蒂固的骄傲给他带来的不幸，是他自己的罪破坏了他的幸福。可能有人你要是不给他点清了，他永远意识不到。你知道耶稣是我们在这个充满纷争痛苦冲突的混乱的世界上唯一的拯救，唯一的拯救，只有他能够消除这个世界上的罪恶，解决这个世界的犯法，不是靠着个人的努力，你无论怎么样努力你都没办法，不是靠着权势，不是靠着以恶报恶，而是靠仰望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人靠着自己你永远走不出你的困境。你知道在中国的西方，他们把监狱盖在哪里？盖在沙漠里，你懂了吧？盖在沙漠里，他外边根本就不用围墙，因为这些犯人无论怎么也逃，他也逃不出沙漠，最后他只能死在旷野，死在沙漠里，所以没有人能够逃出去。就像人一样，他没有能力能够赚取到自己的幸福。我们走出神，走出神之外，在这个世界上就是那些罪恶在一直的勤劳着人。我不知道啊，我们今天来重新的讲啊这个十字架的道理。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只有在神圣洁的大光中，我们才能看见我们的罪孽，看见我们的污秽。我不知道到晚上的时候，你睡不觉的时候，你是不是真正的反省你自己？有的时候，真正到晚上的时候，我要想想，我今天有没有罪？我今天到底犯了哪个罪？我就为我自己所犯的，我思所思所想所为所做的这些东西，我在神面前来认罪，来悔改，来悔改。我们知道十字架上耶稣表达神对人的爱，神对人的爱，神爱我们爱到一定程度，把他的儿子，把他独生的儿子赐给我们，让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来受难，来受死。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钉死十字架是罗马人为处置犯人所实行的最残酷的刑罚。 就是人在他的罪恶当中所设想出来的加给另一个人的最痛苦的刑罚，其实还是出于人的罪。你知道耶稣而来到世间的目的就是要为了世人来受死。就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啊，他被嘲弄受鞭打。你知道罗马人的鞭打是非常残酷的，非常非常残酷的，就可以把人活活的打死。耶稣他的背部被撕裂，遍体鳞伤，鲜血淋漓。然而耶稣并不是为了他自己的罪来忍受这些，他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罪。当他在气息奄奄，在他的痛苦万分的时候，他还不得不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走上独楼地，最后人们把他活活的钉死在十字架上。其实这还不是真正的痛苦，真正的痛苦其实乃是他与神之间的隔绝。当他最后咽气的时候，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就是世人的罪，说白了是我们的罪，使他成耶稣把自己认同于我们。所以耶稣为我们承担了罪，也承担了与神隔绝的痛苦。他在十字架上流出的血，你知道他的血代表的是他的生命。耶稣的血是我们跟神相会的地方，因为没有血我们就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能得到赦免。我们很少能想，当一个人流出他的血的时候，其实他就是放弃了他自己的生命。耶稣就是为了拯救我们而舍弃他的生命。你说有一个人呢，他晚上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他被魔鬼围在中间，这时候魔鬼就要吃掉他的时候，你知道吧，突然就从外边跑来一只浑身洁白如雪的绵羊跑过来，然后跑到这个撒旦的中间呢，就用自己把他救出来了。等他把这个人救出来了，这个绵羊怎么样就被这个魔鬼吃掉了，都分吃掉了。然后只剩下的，等他往后看的时候，只看见绵羊被这一群狼吃出来留下的鲜红的血。然后他听见主耶稣的声音对他说，他说：我就是这样的愿意舍己来救你。耶稣舍命流血是要拯救我们每一个人，拯救每个人，不单单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要拯救世上的每一个人。你知道我们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遇到很多人，尤其在中国，你在街上走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人。我们知道我们的背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性格不同，我们的需要不同，但是你知道我们每个人心里都需要一种东西，需要什么？需要神的爱，需要神的拯救。你知道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创造的，他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来仰望耶稣，因为耶稣创造了每一个人，他也知道每一个人，他知道我们的困苦，他知道我们的一切。你看当耶稣看见彼得的时候，他就对彼得说你是，那时候我不知道他，我想他是没有见过彼得。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成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当耶稣看见彼得的时候，这个西门的意思是芦苇的意思，他看的是一根在池塘边随风摇摆的芦苇，这是彼得的现在，但是他还能看到彼得的将来是一块磐石。彼得的名字就是磐石的意思，你知道吗？他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他知道我们的软弱去拣选我们，他知道彼得会否认他，但是他去拣选彼得，他知道我们的过去，他也知道我们的未来。 同样他还看见我们的内心。我们也可以看见，当耶稣看见拿单叶的时候，就指着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他知道每一个人的内心。你知道吗，在我们认识耶稣之前，耶稣已经认识我们每个人。那么拿单叶就对着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已经看见你了。你知道吗，神认识我们每个人，神要选召每个人，神要拯救我们每个人。第三个我们讲的是，耶稣是人和神之间唯一的中保，唯一的中保。耶稣就对他说啊，他就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就说，因为你说我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叫我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我们知道啊，这个这里雅各看到一个异，这是雅各看到异象。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雅各离开他的本家往他舅舅家走的时候呢，他走向哈兰的途中，就在伯特利这个地方，他因为非常的疲惫，所以呢他就躺在那睡觉了。他过去一直在挣扎，想得到长子的名分，想得到他父亲的福分，结果他使用各种的欺骗的手段，最后却被他哥哥赶出了家门来。当他在这里睡觉的时候，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是不是啊？他却梦见一个天梯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你知道雅各所看见的异象今天就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这个梯子就预表的是主耶稣基督，他一面在地，怎么样，却仍旧在天，他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所以他能成为天地之间的阶梯。所以圣经说，耶稣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我们借着耶稣，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可以与神亲近。啊，神也只有耶稣，借着耶稣基督才能进入到人的中间。所以耶稣在这说你们将看见天开了，天开了。我们知道，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恢复神的交通，把神的恩典从天上带到地下来。除了耶稣之外，再没有别的拯救，除他以外没有别的拯救，没有永生。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我们唯一能够到神那里去的道路，就是靠着耶稣基督。只有在耶稣里面，我们这个人才能真正的被神接纳，因为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没有罪的人。他今天来借着我们向神借着这信息来呼召我们，来真正的悔改，来带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来把我们的生命真正的完全的交给他。我们这耶稣，我们知道耶稣不仅是死了，而且他要复活了，他把永生能够赐给每一个真正的相信他的人。只要我们真正的来归向他，我们来悔改，改变我们的生命的方式，你就可以在耶稣，在神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神完全的接纳。当我们在活在罪中，在挣扎的时候，我们要来仰望耶稣，仰望耶稣，回到耶稣的十字架面前，看看耶稣为我们的罪所付出的代价，看看他所忍受的一切。你知道，我们是神用重价买来的，我们不能再继续的活在罪中。不管我们过去是怎么样的背叛、拒绝神，也不管我们现在离神有多么远，神还爱我们每个人。 他要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最最要紧的就是回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的赦免，他就会赐给我们能力来胜过我们生活中的罪。当你在绝望中的时候，来仰望耶稣，来仰望耶稣，看到他的身体为你而舍，他的宝血为你而流。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彰显了神的爱。圣经说，神既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为你而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你吗？他既拣选了我们，他就必不会撇下我们，也不会丢弃我们。当我们在软弱疲惫困顿中的时候，来仰望耶稣。神爱我们每个人，你也许活得很累，他邀请你真正的进入他恩典的怀抱，接受他无条件的爱。耶稣说，凡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儿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下安息，因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无论在任何的情况下，你都可以来仰望耶稣。不要去看人，不要去看牧师，不要去仰望长老，不要去仰望属灵的领袖。所有的人其实都是软弱的人，都不能帮助你。约翰从来没有说你们来看我，没有，他知道他不过是仆人。我们所有做仆人的，我们侍奉神，你知道吗？约翰说，说我给他解鞋，我给他解鞋带，我都是不配的。我们这些人能够侍奉神，都是出于神完全的恩典。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所有所做的就是要把神，把人们能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说，我最后也鼓励我们真心相信耶稣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一个十字架来背，我们也是要怎么样仰望耶稣，仰望钉在十字架上耶稣。我们从他支取信心、力量和勇气，来跟随他，跟随他到底，你就会得着这个真实的生命，得着丰盛的生命。好，我们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能够在灵里真的能够抬起头来，来仰望耶稣。不管我们面临什么难处，让我们听神给我们所说的话。看呢，神的羔羊。主耶稣，我们知道你是我们在这个世间唯一的拯救。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面临很多的问题，只有主，你能够把我们从我们的人生的个人的难处中完全的拯救出来。主，我们谢谢你，求你带领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看到十字架上的耶稣，就能想到神的爱。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既拣选了我们，你就必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你会一直的带领我们。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你是这世间唯一的重宝。我们知道除你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的恩典，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